美联储阴云不散，继续笼罩美股市场。中国股市为何不断下跌？北京盯上咗量化交易。美国家庭如何被高利率搞得天翻地覆？美国写字楼市场不景气，中国大陆其实更差。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五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，我系黄晓翔。提提大家，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，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，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。今日美股主要指数大幅收跌，纳指跌幅超过 1.8%， 科技巨头嘅跌幅亦都十分惨重。股市嘅恐慌指数 VIX 今日大幅上涨咗 15.79%， 报17.53。美联储鹰派嘅强硬态度继续笼罩美股市场。嚟睇具体收市情况，标普500指数收跌 1.64%， 报4330点。道指收跌 1.08%， 报34070点。纳指收跌 1.82%， 报13224点。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1.76%， 报3339点。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全军覆没，其中房地产板块跌幅最大，收跌 3.48%， 可选消费板块跌 2.88%， 原材料板块的跌幅亦都超过了 2%， 除了保健板块下跌了 0.92%， 其他板块的跌幅都超过 1%。新股方面 ，ARM 今日收跌 1.42%， 收报$52.16，盘中一度跌穿了$51的发行价。Instacart 收报$30.65，盘中亦都一度跌破发行价。辉达、Tesla、Google 等科技巨头的跌幅都超过 2%。接近美股收盘，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到 4.4799%， 盘中最高达到 4.4881%， 创下近16年新高。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就下跌了 3.85 个基点，报 5.1374%。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夜盘收报 7.3066元，较礼拜三夜盘收盘下跌了176个点。国际油价继续回落，美国 WTI 原油期货跌至每桶$89.63，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每桶$93.3。霍士同新闻集团今日宣布，梅铎将会辞去其董事会主席一职。梅铎今年92岁，将会在今年11月正式卸任。卸任之后，他将会作为两间公司的荣誉董事长。到时梅铎的仔拉克兰梅铎将会成为新闻集团的唯一董事长，并将会继续担任霍士集团执行董事长兼 CEO。 来看市场基本面分析之前，请你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感谢你的支持。今日公布的本周失业救济申请数据比预期和前夕都低2万或者更多人，降至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，表明劳动力市场健康，继续支撑经济，强化了美联储利率长期走高立场的理由。股票期货下跌，而债券收益率随美元上涨。今日的市场上本来就有美联储会后的余波，华尔街上空乌云密布，因为美联储表示确实将会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高利率的同时，亦都实实在在地强化了这种讲法。因此专家认为，提高增长前景加之官员的行动，使得联邦基金利率将会在未来大幅波动。另一个动向是关于数据来源的。美联储一再强调决策依赖数据，而家政府关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，这样就增加了经济数据发布延迟的可能性，使美联储的为经济把脉、决定政策的任务更具挑战性。未来一定存在这样的风险，在最终会议之前，委员会无法及时获得可以证明11月紧缩合理性的信息，以便委员会决定加息。在美联储暗示可能长期将利率维持在高水平之后，债券交易商预期国债收益率继续走高， 美联储决定之后进行的彭博市场实时脉搏调查当中，172名受访者当中，有58%表示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尚未见顶，而多数人预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会攀升 4.5% 以上。礼拜四，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5.19% 以上，创17年新高，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 4.48%， 上次达到2011年的水平。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，美联储对其最新的经济预测过于乐观，并警告说，他们面临着通胀加速和增长疲软超出预期的风险。萨默斯在彭博电视台的华尔街周刊节目当中说，美联储过于乐观了，他们更有可能意外发现通胀上升或者增长疲软，或者两者都可能以滞胀的形式实现。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在礼拜三的最新预测当中，上调了对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测，他们还下调了今年的核心通胀预期，预计到2024年底通胀率为 2.6%， 距离 2% 的目标不远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软着陆不是他的基本预期，但他亦都不想阻碍软着陆的可能性。萨默斯赞扬鲍威尔放弃前瞻性指导，并准备灵活应对数据和前景的发展。不过他认为，美联储在发布即将采取的行动方面太慢了。美联储官员在最新的预测当中，预计年底之前将会再加息一次，并在2024年减息两次。萨默斯表示，他们需要将利率上调的风险可能会比现在的预测更大，但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双向的。来看看中国大陆资本市场的消息。持续关注中国股市，中共此前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的措施，包括下调印花税，都未能推动挣扎当中的中国股市持续反弹。今年的今为止，沪深300指数已经下跌了大约 5%。 面对不断下跌的 A 股，投资者可能只能够躺平，眯埋眼等天光。不过冇面的中共监管部门坐不住了，这样这一次他们盯上了谁呢？路透社引述有知情人士消息说，中共证监会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已经开始对几间大型券商进行了调查，了解量化客户的卖空活动和交易策略。还有消息人士说，沪深交易所在证监会的指导之下，已经向主要量化基金索取其交易策略的信息。该消息人士说，他们想知道交易策略利润的来源，在什么情况下持有净多头或者净空头头寸，以及买单和卖单背后的原因。另一位券商人士说，中国证监会要求他们详细说明量化客户的规模，以及量化交易最近是否对股市产生了影响。华泰证券等机构编制的一份报告显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中国的量化基金规模超过 1.08 万亿元人民币，比去年增长近一倍。中国最大的量化基金包括高飞量化投资公司、盐富投资和上海明宏投资管理等。一位券商人士表示，监管机构对各种量化策略有了更好的了解之后，可能会抑制那些助长市场波动的策略，亦都包括量化基金的卖空活动。他说，由于交易活跃佣金贡献大，中国的券商更愿意将证券借给量化基金做空，但这样对其他市场参与者不公平，因为他们很难获得证券借贷。此外，消息人士说，监管机构还要求提供有关直接市场准入的数据。通过直接市场准入，中国的对冲基金可以向券商借钱，为杠杆赌注提供资金。一位券商人士说， DMA 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，因为它涉及高杠杆，可以让量化基金赚大钱。资产管理公司同行投资的副总经理杨廷武就认为，很多中国的量化投资人根据动量信号而并非基本面，对管理不善的公司进行有利可图的压注。他强调，在中国，量化策略被用来为管理不善的上市公司提供流动性。高利率正在让美国家庭天翻地覆。 物价仲未完全降落嚟，油价却开启新一轮涨幅。民众担心美联储为咗抑制物价而采取嘅加息、货币紧缩政策，恐怕仲会持续落去。不过，的确民众亦都要准备好面对一个现实，就系高利率会持续存在。华尔街嘅分析文章指出，冇贷款嘅人或者喺升息之前就锁定低利贷款嘅，而家可能正享受住存款亦都加息嘅好处，但好多人并冇咁幸运，尤其系而家先至要买楼嘅人。高利率让家庭喺每个月支付贷款按揭金额时增加几百美元甚至更多，而楼价却同利率一样，基本上冇停低过上涨嘅步伐。家庭在疫情初期积累的大量额外现金已经被提取，尽管如此，同2019年的水平相比，家庭的账户余额仍然有所增加。今年夏天的就业市场增长已经放缓，但仍然处于稳健状态。不过，一些对利率敏感的行业，譬如抵押贷款机构，已经减少了工作岗位，因为房地产市场就是美联储高利率政策对美国人打击最大的领域。不过此前有报道说，好高比例的美国买房者并不需要贷款，因此楼价仍然在升，不受美联储的加息制约，只有要贷款的买楼的人才会受影响。而据亚特兰大联储的数据显示，截至6月，中位数美国家庭需要 43.2% 的收入来支付中位数价格房屋的年付款，这个数字是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此外，汽车市场上的任何人亦都感受到了加息的影响，自疫情以来，汽车价格亦都大幅上涨，而高利率亦都无济于事。根据 Experian 的数据，第二季度新车的平均月供大约为725美元，二手车的平均月供大约为500美元。美国人正越来越依赖债务，第二季度信用卡和汽车贷款余额创下历史新高，但更高的利率正让很多人更难承受。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，第二季度信用卡和汽车贷款余额预期比例首次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。大家睇到目前美国商务地产，尤其系写字楼市场不景气。不过中国大陆嘅情况可能更差。嚟睇华尔街日报嘅报道，报道话中国经济面临多年嚟最严重嘅放缓态势。深圳同武汉等曾经高速发展嘅城市，当前写字楼大量空置，租金亦都喺度下降。房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的数据显示，截至今年6月份，中国18个主要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接近24%，这个的确比美国的情况更差。美国6月份的写字楼空置率是 18.2%， 创下近30年新高。中国写字楼市场和中国住宅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如出一辙，开发商建造了太多楼，而现在国内经济疲软，根本无力消化这些供应。但是分析人士普遍不太担心中国写字楼市场的影响，因为他们认为大陆写字楼市场的规模少于中国住宅房地产行业，虽然这两个行业合计占中国 GDP 的两成或者更多。大多数写字楼资产由中国国内投资者所拥有，譬如房地产开发商、保险公司、腾讯等科技巨头，但亦都有一些大型外国公司进入了中国的商业房地产市场，包括贝莱德和美国房地产开发商铁丝门。分析人士说，很多国内写字楼所有者有足够的财力，可以承受写字楼资产的一定损失。尽管如此，一些投资者正感受到压力。据中国商业地产开发巨头苏豪中国公布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大约为190万美元，同比锐减93%。该公司说，未来三年随着大批新增供应陆续入市，租金和出租率仍然将会持续承压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